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好，扎西德拉，我们继续均归教言论。那在这个均归教言论里面呢，现在就是继续我们上一次讲解的这部分内容，所以在这个里面是观察做法的这个部分。一个国王应该怎么去对待就是去治理整个社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包括我们上一次讲到说什么样的，比如遇到野蛮的人比较凶狠凶恶的人的时候，应当以正当的、及时的、有意义的、适量性、适度的，而最后不离慈悲的方式来，就是惩治或者是就是制裁。所以说，对于狡诈者怎么去治理？对于无辜者怎么去保护？所以君主怎么样去是保持一种的威力？所以根据罪的情况来酌情来，就是就惩治，而对没有罪的人呢，不应该就是冤枉。然后按照过去既定的这种的案例判例以及条例去做，不能够随心随欲所欲的去制裁这样子。然后如果说仅是口头的警告这些不能起到作用的情况下，就是可以做监禁，监狱，这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没有监狱，但是不能够就杀生啊，对于人呢、然后就是损害他们的器官啊、肢体啊，这样子不可以，就是顶多最多的惩罚就是投入大牢坐牢，然后就是言语的恐吓或者没收财产驱逐，这些是可以的。因为就是讲到过分使用暴力，比如说死刑呢，还以及就是肢体上面的这种伤害，这样子呢会生生世世结下很多负面的这种更加重的那种的恶缘，所以就是避免做这种事情，也是佛教的基本的一种道德。所以今天我们呢就是说继续在这个部分。假设于诸野蛮者未以慈悲心护持，则护众生之事业，君主未曾也圆满。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修行者当中说，佛菩萨呢，看众生如同一个母亲对自己的独生子女一样去疼爱他们。所以说君主呢应该也就是既是要爱护这种良民一些善良的这民众，但是如果里面有一些作行就是有罪的人，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有情众生，他们也是需要保护的国民之一，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他们也有这种爱心，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而且会对他们就是更加没有同情心，而是说慈母就是说更加可怜这个病儿一样，其中有一些就是言行举止不轨的人，触犯了法律的人，但是也要尽量就是在监狱里面给他们一些教育改造重新做人的机会。原来有很多人是因为贫穷没有一技之长，好逸恶劳，种种的这些因缘导致的，本质上面他们也不是说终极的这种恶，所以就是在做监狱的时候可以是一种重新脱胎换骨以及重新做人 做事有能力，就是原来是没有规矩，所以不成方圆。后来呢，在监狱里面呢，给予他们就是身心的一种的保护，就是不要让他们再犯罪，也是保护可能被他们犯罪的行为带来的伤害的，就是减少这种伤害，所以把他们就是拘禁在固定的这些拘留或者监狱监牢里面。但是这个里面呢的作用呢，就是说让他们呢重新树立人生，给他们没有知识的知识，没有技能的技能，没有思想的，就是没有习惯不好的，就是改变习惯，算是一种的重新改变改造以及纠正过去一切的过错，这样的一些机会，给予他们身心的一些训练。所以这个呢就是国王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说一般的情况是说很多人很讨厌野蛮的人，很厌恶对于他们的惩罚，这样子有一些肉体的惩罚也是理所当然，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一懂道理一讲道理都明白，还有很多人是没有经历痛苦没有改变，所以说适当的一些惩治也大快人心，对社会有公正公义上面有好处，但是最终来讲它也是一个生命，所以需要对他们做一些基本的人心基本的这种生命性的这种的关怀。然后第五，何谓以慈悲粗暴惩治野蛮众，譬如负于蛮横耳，为制止其造罪业，并非残酷而杀害之，残酷杀害之，而是殴打苛责等无害心之调伏法，必定无有罪过也。这里面呢就是说怎么样一个君主用慈悲的方式对待就是粗暴野蛮的这种众生，怎么去惩治，就是既慈悲不失慈悲的一种惩治这种粗暴野蛮众呢？那就是举了一个例子，说像父亲为了就慈父对于为了就是他的那种叛逆或者是顽固的野蛮的这种儿子呢，出于这种关系呢，他还会不止就是怎么样去制止他的这种继续的这种败坏自己败坏他人的这种行为。但是慈父呢一般不会说把儿子杀掉杀害掉，而是以某一种的怎么讲心理和身体的一种劝解甚至打骂苛责这种的方式来去做，本质上面不会取他的性命或者是说让他们残废这种的方式去调伏他们，所以说一般来讲看起来是比较怎么讲呢严厉的，但是这种有点像严父对逆儿一样，就是以这种的心态去做，所以一个君王对其他的这些比较叛逆或者是暴力过就粗暴的这种的人民众呢，就个别的这种人呢，应该也是以如此的方式去做，上不敬下不顺，就种种的这种的。不能够一味的就是说生育意三门的全部都是柔和的方式，在佛法里面也有就是悉增怀诸嘛，悉就是说止息他们的这种就平和以非常温和的方式相处，增的话就是给予他们某一种的增长奖励，或者给予他们一些正面的这种嘉奖这种方式，怀摄的话就是用威力用那种威严让他们就是顺从，又应该君主应该有威严来压服到这些叛逆的人的这种性格，然后调伏另外一个就是甚至就是用肉身的就是调伏的方式来对他们利益他们就是帮助他们，这个就像很多精神病里面的甚至到了很严重到精神病的话也需要用药物来控制，或者是用相对比较不太严重的这种禁闭啊甚至是电的这种方式来控制他们的某一种的错乱，所以电疗的一些方式一样的就是看他们就狂乱的程度也因人来给予一种的 治疗也好，给予一种的就是帮助。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用这种慈悲的方式来调伏的。所以很多法师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有善巧，所以能够用威严的方式、慈悲的方式，用一些鼓励的方式，甚至一种苛责、也斥责的这种方式来，就是给予他们一种调伏。理应依法予制裁，野蛮蛮横之人有五种：与彼君主作害、作损害，彼此之间相残害，不听君主之教言，依靠邪命过生活，不如邪道之诸人，搅得世间不安宁。在这里面呢，分了五种的这种就比较凶猛这种的人，可能所以这里面呢分了五种人，一种是直接伤害就是君主这个当权主宰的这个人呢，被如果挑战的话，这是最大的其中一个，就是伤害。另外一个就是伤害彼此，然后另外一个就比如说君王的这个下属这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国法不尊重法律，一个君王他不尊重这个君的这种的命令。所以说这种的违抗君主的命令，以前不是有这些国王的这种事态存在的时候，就是国王是一言九鼎，国王一言即出驷马难追，国王一言不改，一言即出不会轻易的就是乱改，国王的言就是法律，所以国王要就说话的时候要谨慎。所以有这种，另外一些是说有一些用邪命，就是不就是杀到阎王酒，不是杀到阎王酒，就是做一些非常你赚钱营生的方式呢，就是对带有这种伤害性的，非常具有伤，比如说贩卖各种的动物的皮肉骨，应该在按照佛教来讲，它是一种营生，你专门是偷抢这样的方式来生活，盗取其他人的这些坟墓啊，或者是反正就看起来对公众对个人造成一些伤害这种的方式来生活。另外一些是步入这种的邪道，本身他们比如说做那种怎么讲呢，就类似于国内的有一些比如说做的这种专门以杀人啊、放火呀，或者是怎么样去获得这种报偿或者是也许甚至是在某一种程度上对别人的生命有伤害的，比如说传播邪教啊或者是这类的方式，这些呢做法呢就是给世间呢更多的这些不安宁。所以这是五种人，对君有害，对臣有害，就是臣民，然后呢，对法和对君言呢，没有任何就是尊重、尊敬，然后以这种邪命的方式，就是严重违背因果的那种的做法来，就是过生活，以及精神上面这些追求非常，怎么讲邪恶的，有些甚至有这种嘛。就是说杀生为善，杀其他的众生是善的，这种的没有因果的见解，没有这种就是这些上面来作为自己的长期的一种怎么讲己任。以前还有就是说杀异教徒是 自己的这种人生的目标，所以类似的一些做法的话就是非常不好的。首先谋害君主命，这就分门别类的讲了。首先谋害君主命，侮辱王妃，毁财等，欲以讥讽不保密，造作此等损害者，在现在也一样，过去也一样，就是哪怕是打仗的时候，你有基本的道德，哪怕是相互就是不仅是唇枪舌战，而是真正动枪动武的这个年代里面呢，还是有就是投降的时候不能杀，那如果对方有投靠投诚的时候不能杀，如果有这些高阶位的这些军官的这些被俘虏的话，你需要善待，甚至不能就威胁到他们。有些有那种国家之间，哪怕是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也有一些是那种就是外交豁免权，他就有就是不被那种问责的这种权利，就是相互之间承认这种，你不会去毁坏当对方国家的代表处之类的。所以这些呢就是基本的一些做法嘛。所以说一个国军和另外一个国家正在打仗的，他们的代表啊这些来来去去都不会被杀，甚至他们的国家的这种敌对的这些国家元首来的时候，还是因为尊重整个国民整个国家就礼尚往来的这种基本道德，他不会就是灭这些，所以就是这种的。但是如果有臣民想要就是以下犯上，不忠不臣，以及就谋害这些君主的命，这个是应该说是以前来讲灭九族的，就是说如果违抗这种国王的命，有一些很多也是城门满门抄斩这样子。对皇帝国家，当然我们佛教里面不希望就是也不是这样子做的，但是本身这受到惩罚的第一位就是放在对君主的命有害，以及对君王的这个就是王妃也好，对君主的这个财产也好，这些伤害的。所以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国家有国家的秘密，一个政府就是企业有企业的秘密，一个组织也有组织的这种的隐私一样的，个人也有个人的隐私的，这些呢不能够就是随意的去泄密。还有就是说民众，你作为这个国家的民众，这个你一个机构的话，你作为现在的这个员工，或者是你作为这个一份子，你要有进有出怎么样，但是有基本的道德。如果你用讽刺的方式讽刺这个国王讽刺王后，以及就是如果你有这些做法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职业的操守道德操守，一般的做人的人的这种上面都有一种对自己要需要有要求，不然的话，就是做错的一些以自私的心，以某一种的短视短见，造成的这个后果的话，有很多是现实的后果，有很多是来世的后果，都有这种怎么讲呢？非常不利的这些做法，所以就是应该去严厉的去苛责，苛责。以及严厉的措施让他们就是违抗君命，谋害君命然后侮辱这个君主的家庭，以及毁坏的君王的财产，以及给予他们民税民生上面的这些各种造谣讽刺，以及对他们，如果你是曾经被他们信任的人这样，然后到处去宣告这些所谓的秘密，这些的话，这都是应该就是严厉制裁的对象。然后应据罪情予惩罚，苛责批评没收财，绑缚驱逐出境等，如是今后无损害。这个应该怎么去做呢？这犯这种事情的人，就是根据罪情的酌情考虑罪业，就是他们的这种伤害的程度，然后就是到底是一种最严上的严厉斥责吗？还是就道歉，公共道歉吗？还是说没收他的这种财产呢？还有就是说用世间的这种刑法去绑缚驱逐这一类的做法。所以说 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精神的这种损害。那其他的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些，如果你有那种行业的行规，职业有职业的操守，个人有个人伦理世俗的，家庭有家教，所以说你企业有企业的就是行为准则。如果类似的就是说像佛法的话，应该是以三戒这种的方式来要求自己，所以这是各法律国家按的这种法律下你应该如何要求自己，应该是怎么样去看。所以我先到这里，稍等一下。然后就是在第二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相互之间损害者，以示责骂恐吓害，打入殴打关入监狱等，此等惩罚切可阻惩罚可阻止。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第二个除了前面的部分以外，就民众之间或者是王臣之间，就臣和臣，君和将和将，或者是庶民和庶民，就中间呢就是相互的一种的伤害。这时候呢应该依照什么样的一些责罚呢，就是说包括扣度，一般都有很多层次，尽量减少伤害的这种方式，惩罚不是目的，改善是目的一样，所以他不以惩罚作为怎么讲首选的就是首要的选择。所以像很多现在的法律也是这样子，就是说第一次进监狱尽量就是从轻，第二次累犯的话就会增加，或者在期间呢，在入狱期间或者是假释期间继续做坏事的话，就会有更进一步的比较严厉的制裁。所以一样就是说因势责骂恐吓这些这种的方式，然后以及就是适度的，以前过去的殴打不是随便拳打脚踢那样的，就是你不能够打在别人导致脑震荡啊，或者打的别人就是身体的这些要害部分，肾啊或者是手指啊这些遭到损坏，而是说皮肉的，一般都是皮肉的无伤根本的这种器官的这种无伤四肢内脏这样子，五脏六腑上面应该不会造成伤害的。那主要是说过去打屁股，像小孩子不是不听话的时候也有打屁股嘛，就这个时候不是一般的打屁股，是比如说在以前在藏区有的这种跟很多全世界好多地方的惩罚有一些惩罚，就是藏区包括佛教界社会的这种惩罚，很多是鞭子，有抽鞭子，如果你就是躺在地上，然后两边呢放那个护肾呢，就是不小心抽的时候，如果抽到错的地方，那应该会受到保护，因为它有专门的一种的两边放那种砖呢或者是石头这种的，然后再来保护身体，只能抽到那某个特定的部位，其他地方有护垫呢，这样子，就是说一般这样子呢，但是在那一块呢，当然也是肉也会痛，所以说抽的时候也许有抽100个鞭子呀，200张鞭子，甚至都到1000个鞭子。比如说你是受害者，他们有一些是受害者，可以在监场就是现场监督就是被害者受到惩罚的这个部分，因为受害者毕竟心里面有痛苦或者是想要报复的心，但是既有这种官方的惩罚机制呢，受害者的那种就是要想要继续报复的心会减少，而且就是他不会诉诸于私人间的报复和私人间的这些赔偿，而是会寻找官方的这种仲裁或者是法律的这种审判，然后再来去做相应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责任的这种承担。所以这个是相互之间的伤害这一类的。然后虽在自己所属境不听君主吩咐者，依靠威力制服之，莫将彼等驱出境。就是说虽在自己所属的这个境呢，所以有一些可能暂时有一些违抗命呢或者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要靠这种国境当中的，因为以前自古自以来就是国家有就是保护边界的这种边军， 然后还有一些是内部，就是类似于警察系统一样内部治安的这种的系统，所以那你怕哪怕你是一个组织内都有，里面有一些是门卫啊，有一些是安全保卫的这种学校，你看到有保卫处嘛，所以类似的它有大大小小的机构，有各自的这种责任，但是整体上来讲，外面有外面的就是正规的这种的军队，如果国家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另外有一些是内部的治安的这种制度，所以说在这种的情况下可以用他们的审判的机制或者是监察的机制，就比如说僧团里面也有，就是很多级别不同的，有一些那种大寺庙里面小寺庙也有他自己的这种监督僧人的纪律，以及这些经常容易出现的问题上面每次都作为及时的一些纠正的机制，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半月一次这种新月满月当中的一种的就是恢复的这种机制，以及平时的时候比如说上课，平时的时候做什么寺庙的这些请假，像谁他有责任制，比如说岗位责任制、领导责任制一样，类似的以他们来解决问题，就是说虽在自己所属境不听君王吩咐者，那这时候呢就要依靠这个就是内部的这种，不是靠外部的，然后不是之前讲的很严重的罪行的那些被驱逐边界，然后他是说依靠威力制服之，这个威力呢主要是靠这种一个是国王所属的这种力量，末将彼等逐出境，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不听这个一时不听君王吩咐的人就要遭到极大的惩处，这个根据一些所在的国家的这种法律来定的。然后因自未必驱除尽与君主生报恩心，以恐贺令众人服，君主扬名获福的。所以呢如果有可以有更重的责罚，但是因为没有去做这种严重的责罚，那这样子的人呢，比如说你本来是可以判10年，但是结果判了2-3年，或者本来是可以进入监，但是你监外执行，这样子呢，就很多人还是内心当中能够明白，所以相对就是从宽从轻发怒，这样子的人，大多数人会生心生报恩的心，然后就是以某一种就言语的威慑的力量来让他们就是。人都聪明嘛，都知道有后果，所以说因为讲到这些选择的这种从轻的发落的从轻惩处的这种方式呢，说众人都会因为就是得到了原谅一样，就是给予他们一些重新做事做人种种的这些机会，所以这样子对君主的感恩之心呢是来自于发自肺腑，所以也会变成君主扬名的这种福德的来源，就是意思说就是不用选择，可以在一些法律条文里面一样，就是5年到10年，或者惩罚500到1万，或者是怎么样，反正有一定的幅度的话，你根据别人的一些情况尽量就是给予他们机会，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就是一种怎么讲呢，最终是以人为本这种的一种做法。猎人屠夫娼妓等不持戒律横作恶，以予以邪命过活者，威严厉声告诫说，今后切莫如此行，否则必受此制裁，应当如此折罪行。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猎人屠夫娼妓，因为这个在过去的一些社会里面呢就被认为是怎么讲呢，非常低劣的这种的工作，这个自古以来都像印度的这些传统里面，因为大部分人是不吃肉贵族婆罗门，所以吃肉的这些是比较怎么讲呢，忠心比较低的这种的行为，所以说猎人啊屠夫啊这些被认为 是比较下等的、下贱的，而且在世俗社会当中极其提倡禁欲的社会，包括做妓女啊这些，都不是反省的这种做法，就是所谓的净心干净的这些行为，所以把他们作为一种就是杀生以及就这些做法上面不提倡的。所以说对于这些邪命过活，主要可能除此之外，现在的这种社会里面，你作为屠夫从佛教的角度是邪命，但是按照世俗法律的讲来讲，它不没有这一条说你如果变成屠夫就会就是你的身份就非常下等世俗社会。但是过去在大多数的佛教的社会，尤其甚至在日本这些地方，都有现在还保留有这个因为你的祖宗这些某一个村落都是屠夫的这种后代，或者村落受到一定的歧视，这种情况还是有的。所以在佛教里面，众生平等本来是如此，但是因果取舍当中呢，大家就是会赞叹就是护生的人，而不赞叹这种杀生的人，类似的这些情况，就是你的角度和这些不同，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应对的这种方式。所以不持戒律恒作恶，所以尤其我们真正的目前就是一般的世俗当中也认为是邪命的，就是意思是非法的这些行为，包括你比如说诈骗集团呢，你这个人的这种偷盗的偷抢这些行为来过生活的人呢，这种的。但是佛法里面来讲，最严重的你是比偷抢严重的，就是你杀生本身是不论是人的生命以及以外的其他的众生的生命，也非常的业障，非常的果报很严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尽量避免过这种的就是邪命的生活。所以如果有这种在国境当中呢，有这些猎户屠夫这些呢，应该以比较威严的这种方式。在妓女西方社会，在很多社会，虽然就是到21世纪的还是很多地方都是非法的，但是也有合法的国家，尤其是西欧北欧之类的，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地方正在变成合法化，但是大多数地方呢，但是还是非法的，甚至被认为是就是怎么讲呢，灰色或者是禁区红区这样的。所以对这些呢，一个是说以某一种的，因为这些的确有很多比如说疾病的传染呢，有很多这些问题带来家庭的不和种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给予他们警告，主要是这里面讲的严厉的某一种的警告，然后让他们就是如果今后继续如此做的话，必受到一些制裁。但是自古以来好像猎户这些也是一般会受到当地的村民以及他的亲朋好友，他也是身在佛教的社会，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所属的这个寺庙，寺庙会去奉劝这些人呢，就是改行去做别的事情。但有些地区呢，可能相对佛法不是太昌盛的情况下，他们祖祖辈辈有个别的村落，个别的地方呢，也有打猎和钓鱼来为生的，这些呢也只能说是怎么讲呢，维持生计的这些一种的做法，所以不会说有很严重的监禁呢，或者是像这些驱逐啊、没收财富啊这类的做法。这里面也讲，就是仅仅是警告，以及这样让他们主要是说服、劝说、说服的方式来转化，就是不要造作这种从今生来世种种的角度去分析。然后如果你这个国家如果有更多的这些工作的机会这样子的话，他们给予找不到工作没有技能的人给予培训，如果现代社会里面有很多残疾的人，在有一些甚至学校没有好好的上这样子，他们愿意赚快钱，就是贩毒之类的，那这种的就是贩就是禁毒的这种教育，主要是很重要的是社会的教育、社会责任的教育种种的，环境的教育，比如说很多人有这种爱自己的地方、家乡， 爱自己的国家这种的概念。但是你仔细想，有些人说我爱自己的国家的一寸土地或者是每一个花草树木，所以你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可以想到，就是说，不仅是投降这样子，不仅不爱自己的就是人民，如果你用这种破坏环境很严重的话，那你也是在损害，比如说有毒的东西放在水里面，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所以有一些人用母亲啊、祖国或者是这种的说法，自己的国家是被认为是跟父母用这种的比喻来做一些，怎么讲赞美。那这样子，你如果吐痰、扔垃圾以及这样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就是你要懂得去如何真正的爱你自己的一个社会，包括人，包括环境，所以不能做那种邪命的生活。如果爱不爱所有在土地上的所有的野生动物和这些都会做伤害，哪怕是家虫家养的这些呢，都有很深的一些感情，所以不能轻易的只是伤害。所以比如说现在也有动物保护的法，以及这一点就是花草树木树也不能乱砍，就这些其实是应该就是比较符合一个正面的一些作为，来避免过邪命的那种生活，会直接间接的伤害到很多众生的这些个别众生、很多众生这种做法，就是做遮止。诸如知耻非礼见，社会戒律邪命活，一切不如邪道者，想方设法令改过。所以这里面讲的，见解。错误的情况下，没有因果，没有轮回，没有善恶，这些没有死，生死的当中呢，就是没有再生来世，所以这些见解上面错误的情况下，会造出一些不必要，有些人认为不必要有慈悲心，像以前过去的很多战争狂，他们因为有错误的这些认知对事物，所以就是说想完全避免这种慈悲的这些价值，慈悲的这种意义，不了解不懂的，或者是说被错误的颠倒所转，所以因此而不害怕就是违反自然的规律，违反这种世俗的道德以及修行上面的戒律，依然要靠就是征战啊、强夺呀、就是以欺诈种种的方式去做生活。那一切不如邪道者呢，就是最终说想方设法令改过。所以最终如果有邪见的人，不能够仅仅是说这个人是佛法的没有正见，对佛法的敌人一样，就是有些有这种说法嘛。有些人说这个人是邪见的人，这个人是破戒的人，这个人是什么某某种，给他定个性，给个标签，然后就好像要把对方就一句话把他说死一样的，那种就不好。还是要就是虽然别人有过失，但是我们有每个人没有所谓的暂时没有过失的人都有责任，虽然有进监狱的人是一部分人，但是整个社会要关爱这些监狱里面的人，让他们来做改过，或者是说避免很多人再次就重复，或者是落入监狱，或者预防人进监狱的这些机制做法都很重要，所以要广泛的这种教育，广泛的教和育，教是一般是知识性的、技能性的这种的理论性的东西，育的部分呢，就是你经由这个教导，然后在你内心当中有很多的体悟，不是让你背很多东西、记很多东西，而是从内心当中能够知道，就是从一切现象当中学习，然后来避免错误的事情。包括你一个人看电视，里面有贪嗔痴的行为，那有一些人就跟着电视节目所转的，所以他里面有斗争的时候，他也有这种强烈的斗争的心，所以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些人看的时候，就能够启发人生当中的这种 一切无常，一切这种痛苦，一切这种就是虚妄不实但是执着为真实的种种的，所以他从另外的角度会看这个，就变成了真正的一种实际的经验上面的一种转化，所以这个呢就是很有意义，所以给予别人教和育的两种，或者是理论和实践的种种的这些合起来的这种比较成熟的这种转变，给予他们转变的机会。所以与诸破戒邪命或丧失威仪邪见者，僧众协商御宾主，即使各自以承诺，就是若是无法摒除彼，君主善加观察后，应当支持僧众方。所以当然就是作为这里面尤其讲到，比如说僧团过去在藏地好像僧人的数量超过 15%-20% 之间，就是说超过 15%、可能上限是 20% 左右，然后所以这样子呢100个人里面有10多个人到20个人之间呢就是是僧人的数量，所以这个人口也是比较庞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也要有很好的一种的机制和管理，让大家以最优质的方式来闻思修行。所以与诸破戒邪命或僧人里面的有些也会有这个里面呢到处给别人就是讲捉鬼啊，或者是有些人有如果他那个是一个就近的捉鬼的呢度众生的那很好，但是有些是一种不太慈悲的一些做法，或者是自己也要好好的去修持，但是如果这样能够调伏其他的众生，而且能够真正的超度，除了这些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的情况下，以各种说很多神奇的事情，说很多比如哪里有鬼，哪里有神，哪里有就是灾，这些灾的原因就是你们因为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可能有这种个别的人嘛，也许有这种的方式来获得供养，获得这些名声，然后这些呢就是丧失唯一邪见者，就是说也有一些人把就是他既是僧人，但是有很多人自己要比如说要建立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没有怎么讲呢，就是要很要出名或者某种原因吧，所以要说的一些话呢就是非常不自量力，或者是没有分寸，所以这样呢很容易就是说引起诸种的这些纷争吧，甚至说有真正在一个僧团里面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些具有邪见的人，像佛陀释迦牟尼佛时代也有他的一些家族的人跟随的人也会有这些因为邪见而就是下堕的这些人，所以这种的人有的时候呢影响到整个僧众的这种戒律风貌，就是这样子风雅的这种修行的环境，那在这个呢就是靠僧众协商以后就是做一种的摒除。所以他如果当时因为这些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僧团或者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也可以由国王来干涉，因为他既一个方面是属于僧众，但是另一方面属于国民，所以这两种的身份应该就是国王支持僧团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意思。倘若双方之僧众争论出现毁戒等，君主若知佛法，君主如若知佛法，则应自行而解决。所以这里面呢，所以以前在整体这个里面的意思是说，严重影响到僧人的纪律的这些做法，以及不道德的这种就是不持戒的这种做法， 所以另外就是说我们说就是邪命的这种养活自己的方式，通过一些非常夸张的非常就是说错误的一些方式吧，就是养活。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应该有僧众过去就是长老首先可以解决问题，长老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有僧众来就是就是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可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然后说所以另外一个是就是就出现两个，比如说僧众里面有两个势力，两种的团体，如果有双方之间三方僧众之间出现回戒，就是说不守这种因为无间罪里面有这种破和合僧嘛，出现这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呢，这时候君主呢，不论是上面那个个别的遣出个别的人的这些邪行作为的时候，也要就是了解这个真实的状况。这个君主呢，也要去了解这个内部的这些真实的状况来做决定。在这个僧团就是小团体之间出现这些毁戒的这些做法的时候呢，根据如果这个国王是他是懂得如何去就是他这本身是个懂佛法的人，意思说在戒律上面，包括就是菩萨的密乘的戒，以及就是分别解脱戒，戒律上面他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根据基本的过去的一些传承当中一些寺庙的做法，以此作为借鉴，以及佛法的知识上面来看怎么样去判定他们的这些做法。当然就破和僧引起的口舌之争，引起的这些金刚兄弟同坛的这些修行人之间的一些不愉快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和解决。所以这个呢应该说靠君主如果知道佛法，他是一个懂得佛法的人，应该他会就是根据情况来做出这种的判断。所以这是一个，然后所以另外一个是就是说再更进一步要去了解，如果这个君王没有太多的这个佛法的知识，他没有能力去分析的情况下，他可以就是说引或召集本境内沙门以及婆罗门精进佛法高尚士平息彼等之争论。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应该召集这个在自己的这个境内的这个出家人，以及婆罗门有特别的这些修行人，以及精通佛法的这种正式修行人，然后有德高望重的一些人，以及在社会上受尊敬的人，让他们就是来介入然后就是说让他们来给予这些忠告。所以什么是一个符合佛法的一种的做法，什么是对的一种的做法，然后来平息这些问题。所以那这个有一定的结论的话，跟这个王呢他没有学习佛法，但是有人懂佛法，就是根据他们的经验和建议呢，国王去支持他们的这种就是结论。而是君主应支持合情合理之一方，当以恐吓逐出等阻止对方入歧途。那另外就是当出现争论的时候，肯定有如果有一定的这些吃出有因，所以就对这个因做出分析，所以合情合理的做这种客观的去判断，然后就合理的这一方呢，应该得到这个君王君主的一些支持，民众的支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阻止其他的错误的这些做法更进一步扩散，或者是这些进一步做出进一步的伤害。所以不要让他们每一个自己做伤害的做出错误的行为的人呢误入歧途，也是阻止他们让他们就是 怎么讲呢，转变啊，这样子不会就是一错误一直错下去，一直一路走到黑。所以新法君主国境中，父母老是不孝敬，不施亲友奴仆等合理饮食与财物，指使故事极辛苦，指使做事极辛苦，此等野蛮者属于五种不逊善和以五种不逊善和种。所以这里面呢又再说了另外一种，就是有一些那种没有教育好的这种的人吧，应该说没有合理的这种责任心的这种的人，那应该这个里面在国境当中呢，一个是以前的社会传统，现在好像在中国甚至都有孝敬老人，要多少次看望老人都变成一种法律，所以赡养老人不仅是一种道义责任，又变成了一个法律，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也有，在佛法当中这个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父母很老的时候就是把虐待他们，让他们做过分的劳动，或者是说这样子的时候不合理的一些做法的时候，也把它作为一种就是不逊，没有受到儿女不孝不敬这样子的情况下，应该是让他们重新去了解就是父母的恩重如山，所以说孝养他们的这种责任心，然后不是亲友奴仆等，就是应该给予的这种怎么讲，你如果是有能力的人，这样子的情况下你有这些护卫，你有就是给你就是怎么讲呢，家里面做事的人，或者是雇佣长工短工有很多种的，过去的时候包括有一些是佃农，有些是给你就是土地上给予租户租赁，有些是租你的这些动物，有些时候租土地，有时候租资具，就是农活干农活的这些工具，那这些时候呢如果他们付出了劳动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你作为一种的世俗间的这些，你如果是团体啊或者是这样子，那就是你可以合理的这种义工的这些选择，如果是家的话相互也可以帮忙，一个村里亲戚朋友可以相互帮忙，但是事先有承诺说要给予报偿，给予这些照顾这种怎么讲呢，药物啊或者是饮食呀这类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如果你用强势让他们做很多的这些辛苦的工作，然后不给予他们合理的报酬饮食这些，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属于这种没有教养的这种的做法，所以意思是说给打工的人，给你这些给他们约定好的这个住或者是吃或者是财物，那这些也是有它的这种合理性，所以但是这个根据就是说大家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也有这种，就是给你发某一种的工资，然后其他的事情呢就全是你自己做，比如说你做餐厅呢，或者是某一些这种长时间要加工加班加点很脏很累的一些活，那样的话也有就是不用，因为它本身是餐厅嘛，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就是吃饭啊，或者是有这种，所以你如果在一些很不方便的地方啊这类的，可以做其他的这些过去的时候在农耕的一些社会里面，他们是有这种就是说不像现在说每个月发多少钞票，当然也有过去发银子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些是给予你一些饮食，给予你一些牛马，比如说一些农物，就是说多少袋米，多少袋比如说青稞，多少袋这个麦子，以及比如说你一年当中给你封几套衣服，春夏秋冬，反正就也许是一两件衣服吧，有时候是给你就是合理的这种放假的机会，说你一年当中有多少天是可以去朝圣啊或者是探亲呢， 有些是反正就不同的，有一些是就主人这个非常凶猛的话，也会就是说一年当中没有假，或者是甚至因为犯了一些小错误全部工资没收啊。这跟现在的社会也一样，如果你迟到了早退啊，或者是不合理的请假呀，这样子有时候被开除了，有时候是说减少了扣工资了呀，扣奖金了呀，就这种一样。他们在一些比较看那个时候的主人以及他们的整个环境和经济的状况和管理的情况，有些也有就是除了工资以外额外的就是几倍的这种奖金，这古代的时候也是有的。有些甚至就是以前有一些就是你开始是做奴，就是家奴一样，就是在给家里帮工，但是后来时间长了，那个很有感情，就变成了家人，就变成了就是那个家里面的这些财务长，或者是变成了他们的怎么讲呢，最内部最怎么讲呢，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的，这种还是有的。所以这些呢根据各自的因缘然后来去做抉择，再定的。这里只是说对于就父母不孝敬，对于亲朋好友就帮工这些没有就是适当的对待，然后甚至是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对他们的造成很多的损害，这样子的一些做法的人呢，就是给予一种的教育。于彼饶益自己者，不欲合理之布施，所有财物自享用，乃为大邪命之故，属于邪命不逊善。所以意思是说某一种的合理的怎么讲呢，作为就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你是一个参加一个大公司的一些发展，那这样子公司如果有很大的盈利，那每一个员工包括入股的这些人呢，都是相应的受到一些帮助，合理的一些分配。所以这个有一些甚至是大老板携款而逃，或者是这种的做法有吗，在大家入股以后所以就是说根据大家各自在这个期间所怎么讲呢，起的这个作用以及这样子适度的，在这种佛法的修行当中呢，你可以就是说也要讲到一种的合理性，不能够做出不合理的种种的这些期盼期待。所以大家在现在的社会这些机制都非常完善，就是如何去做，如何去奉献，如何什么是一种的生意，这些上面有差别。出言不逊恶语伤，那看出言不逊恶语伤，弃施沙门婆罗门，邀请做客后断食，违法供斋殴打等，不敬理应成事出，此等即是大邪道。是故诸如此类者，属于不入邪道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时候，讲的对这种的僧团，或者对于这种上师，这些如果出言不逊，有恶语伤人，这些对他们的种种的横加指责，或者是说种种诽谤，种种的这种就风言风语这一类的做法然后以及因为过去很多的修行人，他们是以托钵弃食的方式来就是生活的，尤其是小乘佛教，大乘的有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资粮但是也有一些大乘的社会也有就是托钵比丘弃食这样子的一些行为，然后婆罗门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对他们就是说取笑侮辱，说他们就是以前说这个拼怎么讲什么什么就是烂和尚还是臭和尚这么样的意思，有很多这种的说法对僧众不敬。然后如果你要他们就是做客也好，就修法也好，这样的时候应该供养食物，应该供养这些资具，这个时候呢不去做这种的这些做法就是说不按时间，然后拖延这种种的该供的这些供养没有去供养该供的食物，包括衣物或者是说法器 或者反正不论如何，你在这个所在的时候需要给予的这种的照顾，给予的这些修法上面的用具，这时候呢，如果你是甚至有些居士非常霸道，就是要怎么样控制僧人，要控制道场，要控制这些这样那样，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言语上面很多上面就是不敬僧人，所以出言不逊，恶语伤人，以及给予这些各种各样的为难的这些做法，甚至就是对他们的这些基本的食物这些做法都有怎么讲呢，断食违法的这些违，就是违逆的这些做法，所以以至于就是说甚至就是骂人或者是大打出手这些，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应该进的方向，应该离近的地方不离近，反而出现这些极大的这些错误的这些做法，离因成事的时候不但不成事，反而就是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类似于就是主宰或者是那种的心态，这样有的话这个此等即是大邪道，就是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些行为，不好的这些做法。所以呢就是所以这个人说应该让他们受教育，了解这些的做法是错误的，就是故诸如此类者属于不涉邪道也，当知以此为范例，非礼邪命邪道者，彼等皆可包括于厚而不逊之不逊善之中。所以像刚才之前讲的一样，就如果你是做生意的或者怎么样，赚了钱不跟别人分享，如果你是就是怎么讲修行人，你不尊重对于应该恭敬的这个三宝对敬所依的这种圣敬，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这个属于这种就是不逊的后二种的这种不逊，就是我们所说的属于这种比较野蛮的这种的做法当中。任何国境区域内涉入歧途者多若多，天众应是不降雨，成为极境饥荒，就是极境荒凉地，飞天撒播瘟疫等，遭受种种之危害，受减财损，健康衰，是故只比国境善，是故只比国境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由于前面的讲到的这些诸种的不善，对于就是王法不敬，对于国王不敬，对于这些怎么讲呢，以邪命的方式来就是求取他人的财物，所以以及就是种种的不孝养父母，不在就是对上不孝，上不敬下不孝，中不知道如何相处，以及对于就是说僧众里面就是乱僧众的这种扰乱僧众的修行戒律的人，以及对于修行的圣境这些做怎么叫违逆或者加害的人，以及对于这种自然界的动物家养的动物做出极其严重的，就是说作为专业职业的贩卖肉或者是职业的去猎户这种的做法的人，以及就是人和人之间相互殴打损坏这种的，以及上违抗下这些欺压这些呢做法呢，就变成一种就是整个社会工业的就是现前，然后工业上面呢会变成进一步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的这些现前，就是有些是死后堕入到其他的这些可怕的境地，有些是此生当中呢也会感受到这种的果报，就是现前的这种的果报，现前果。那这个现前果的呈现的方式呢，就是有时候是因为人的这种众生的业不善，以后就是说土水火风这些自然的这些不调，包括该降雨的时候不降雨，该 就是农耕长花这些受到这些果实不丰富或干旱变成荒凉的一些地方，如果这些恶业的人捉的多的时候，也会传播更多的这些就是不健康的这些疾病，危害到其他的瘟疫啊种种的这些。你看现在一样，就是有毒的食品啊，有毒的药品啊，很多很多造成有毒的环境，最终来发现是人心有毒，所以会做出很多毒害的行为，毒害环境，毒害水，毒害土地，毒害空气，毒害这种社会新闻界的精神的就是信息有诸多的善的信息少，恶的信息多，那你能接触的。所以这种呢就是说人的寿命减损人的财富减损，人的这些健康减损，这个财富和寿命呢对于一个人来讲很重要，就是说长寿，然后有长寿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健康的话，那也是很怎么讲呢，很痛苦。如果长寿和健康，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就是吃住行的这些资具的话，也很就是不容易，相对来讲，所以看你的要求主要是。然后假设一切诸君主成为野蛮凶残者，谁人于彼作惩罚，君主本人罚己，惩罚己。在过去的时候，君子君王是顶天立地一样，就是有些甚至被听成为天子，有些被认为是就是皇恩的这种传承人，皇家的这种最高的。所以不论是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国王，欧洲也有很多皇室的家庭，非洲也有，南美洲北美洲也有，过去的时候不同的这些领袖，大到国王皇帝各种君主，小到就是说一些部落氏族部落的这些长老首领。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如果犯错误，或者是变成一些凶残野蛮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这时候要靠谁呢？就是说主要是靠他们自己的反省，当然就是说另外比如说有家训，就皇室里面也有家里面有，就是靠这个本家的这种的教训来，就是说几点起来作息，作为什么时候作息，吃住行，做人做事种种方面都有这种皇室的家训。所以说有一些皇帝要每天都要拜他们的祖先呢，在国内比如说满清的时候，记得好像其他时候可能也好多地方也是这样子，过去的一些成功的皇帝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来就效仿他们，来记得他们，就是也在他们面前呢，皇帝也好自己也要去跪，也因为这些皇帝的天下，这些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样子。所以假设一些之君主如果他们变成野蛮凶残的时候呢，主要是靠本人的反省，如何惩治自己，有些是降罪己诏啊，一人什么无行什么行勿三次，就是日行三次啊，早中晚都回顾自己在做什么，这个做的对不对这样子。如何惩治自己，自若放逸无悲心，则以智慧观察后思维恶名恶趣为恶趣，就是主要是懂得道理，因为很多皇族这些都受到了很好的一些教育的人，所以就是静心观察自己有没有就是特别放逸，有没有悲心的这些，像希特勒啊这些都没有悲心，对自己的国民没有悲心，他完全不认同慈悲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只有机械的那种唯物的那种观念，所以做出来的事情呢就是违背人性，违背这些，最后就是毁自己的命，所以就应该以智慧的来观察，就是善恶取舍这些上面，就是然后一个国王最重要的是说历史上面他不是那种暴君很重要，所以对他不要留下恶名。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了解因果的人来讲，国王是这一世的国王，但不是永远的国王，就是这一辈子去了以后呢，他还是会继续沦落于六道，如果没有修行成就的话。所以每个人不同程度肯定也经过曾经自己也当过美男美女，当过这个高位 财富的人，也当过贫穷恶劣的人，所以从这个当中呢思维这个因果三恶趣的这种恐怖，所以说尽量做合理的这种事情。然后新法君主一切时应向自己国境中被人誉为高尚士，精明沙门婆罗门，具有知识之学者，请教何善何不善，如何行善成妙善，如何而行成妙善，如何而行成罪恶，赐予说法之实际。那对于就是有一些是半途当中或者小时候没有怎么去认真去学习佛法，那这样的君主呢一时没有办法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是非善恶一取舍，以及多种层次的这种的深奥和粗浅的这些方面的一些认知和对比。这时候呢就是心法君主应该向自己所属的这个国境，甚至可以向国境之外的这些就是被人崇尚的，像过去像蒙古人12、13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当时请萨迦班智达去现在的凉州甘肃的武威，在那边呢就是应该是阔端王是那个窝阔台，就是成吉思汗的应该是第三个儿子吧，就是他的就是成吉思汗的直接的孙子，就是窝阔台，就儿子是窝阔台，然后阔端王是窝阔台的儿子，所以被他请到那个凉州，然后在那里呢就是萨迦班智达医术很高，帮助他治疗眼疾，然后除此之外就是给予他一些就是世间出世间的教导，所以蒙古人受到极大的感化，以至于从12世纪到现在蒙古大部分都还是佛教的传统佛教的背景的这种人，虽然这30年代开始就是共产的这种的文化以及俄罗斯的影响，是很多年轻人就有点迷失，尤其是变成一个很就是严重的那种机械式的那种俄罗斯的这些影响，但是现在又国内外都有很大的一个佛教的这种恢复，那这个也是就是他是从藏地把他引请到他们就是当时完全控制的这个甘肃那些地方，然后就是说被这些种高尚的大智者大学者精通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法，这种的人呢就是把他作为这种国师帝师，把他就是后来阔端王就是慢慢去世了以后呢后来萨迦班智达也去世了，然后之后呢就是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就是八思巴变成了这个忽必烈，忽必烈他本身是应该是拖累的儿子，就是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但是就是被阔端王引荐以后他变成了他的这个帝师，所以在皇宫里面权力极大而且很受尊重，所以八思巴给过去在蒙古所控制的这种八思巴控制的这个社会呢每一个县纪念一个八思巴的这个庙来纪念他的上师，也就是他有一次八思巴回去西藏因为很多年十几岁的时候就出来西藏，然后到年纪没有我不记得是具体是多少，但是20、30岁的时候就开始再回去西藏，这时候他的蒙古人呢给每一个西藏的出家人供养一份金，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回报他的上师，在他受到灌顶的时候，本来西藏地方是都是投诚的，但是没有蒙古直接控制，然后他认为这个是八思巴呢就是说这是我的上师的这个就是怎么讲所在的原来的区域，所以呢就是把这个呢供养给作为灌顶的这种就是资具，然后把这个西藏这三区呢就是供养给托付给他的上师来就是管理一样，所以就以前就是有一个宣政院吧应该是一个，然后这些呢最高的领袖呢放在这边呢就是一个跟藏地有关系的那种的机构，所以 把他作为沙家或者是他的这些就亲戚啊，像香纳多杰啊，还有其他的人的一些传承者呢，把他变成了在那边最高的位置，就是说这些地方是就供养回去属于你们自己去打理管理，不直接在那边抽税啊，或者是直接去做这些事情。嗯，所以他们是很恭敬这些啊他们的上师，以及请教他们如何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好像萨迦班智达也曾经不是那个忽必烈曾经就是对于巴斯巴非常的敬仰，以后呢巴斯巴也叫他们不要去就是杀生啊，甚至就是汉地曾经南方的人有一年一度蒙古人比较凶狠，所以他们的那些凶狠的政策这些都很多方面就因为受到他的上师的这些启发和教育以后改善了，就是法律变得更加的柔善，和怎么讲呢，法律变成正和这种比较善的为基准的这种建立法律制度。像蒙哥皇帝是忽必烈的应该是兄弟吧，这个也有噶玛巴活佛作为那个噶玛看应该是巴西吧，噶玛巴西应该是就是蒙哥皇帝中间陨落死亡了以外，就是也受到极大的这些启发，他的这些上师的这些教育，所以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怎么讲的善，什么是恶，所以罪业有这种业障啊，内在的这些就是破戒的这些罪障，还有烦恼习气就是智慧知识的这些认知的障碍，所以让他们不断的就是经过一定的怎么讲呢，交流啊学习，这样以后他就是给予就是上师说法的机会。像刚才八四八的弟子就是忽必烈，他们就很受尊敬，甚至八四有这样的记载说八四八的弟子甚至曾经给那个忽必烈的那个王后嘛，就是忽必烈太太，就是甚至大出手，但是当时的就可想而知，就是这个皇帝对他们尊敬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他们正是这种好像给他扇了巴掌还是怎么样，那个做法和尚肯定做法不对嘛，和尚不应该这样做，但是这样做了以后呢，他并没有责罚这个和尚，而是就是责骂他的太太说你怎么去要恭敬这个出家人。这些上面具体是刚开始的时候，当然认识的时候忽必烈和八思巴认识的时候，忽必烈很也有就很薄就是不接受，或者是不是不接受吧，就是不认同嘛。但是八思巴有他的知识学问种种的这些上面非常慢慢接触以后就认同，非常怎么讲呢臣服，也或者说对他是精神上的上来讲他是这个法上面的王，他是世俗同之间的人王，所以人王和人王不宜就是骄慢或者自大，法没有边界，人有边界，国有边界，有这种的就是概念，所以说他们应该向他学习。过去你看很多的这些都有这个国师帝师，印度各个传统里面都有他们的这种精神的导师，在国王的这个危难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治国理念。像这本书是麦彭仁波切给德格王的一种的建议，说如何建立一种文明的社会，如何去治理这个一个文作为一个君王来治理一个社会，而且是一种以佛法为基础的善的向善的一种文明文化，那就是制度来就是运作一个国家这样子。所以这里面主要的意思是说，君主应该向自己国境当中的，甚至外国国境当中也应该，但是主要像自己国境当中已经有的这些高尚正式沙门精明于这种知识的大学者呢求教如何去行持，如何去减少这种就不当的作为，然后给予他们就说法的机会，然后自己求法的机会，创造这种因缘，这个意思。彼等也应与君主宣讲古代贤我看古代贤善理，若持允许以何言指出彼王诸过失，如此以外以善知识，内在以我看内在己之智慧力， 杜绝自己蛮横行，所以国王呢他自己一个是说说这种就是除了讲佛陀的教法佛法的这种相对和究竟的真理来引导人心，人引导国王这些以外，也要跟他们讲古代圣贤的这些做法，古代人王君王的一些贤善的这些做法。所以在适当的时候，虽然人王就权力很大，尊严无比，这就是在一个国境当中国王的脸面或者他们的就是不容置疑的这种尊严和这些地位是有的，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因为是有既有佛法上面的这种他是人王，但是说在修行上面这些来讲，就是法的这种法师有很主要的责任，说哪些地方做错的话，应该是还是在适当的时机给予他们指正，就指出彼王的诸过失，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而且过去做得好的就可以给予一种怎么讲呢，过去过去的这些贤善的古王，古代的贤善给他们做好的这种做对的事情的一些比喻，然后那这就是说他可能在一些时候他接受不了，在另一些时候他可以接受，就国王自己做的不对的时候，所以这个呢根据场合，根据这种关系，根据因缘来分析判断，以后指出他的如果有过失，指出王的过失，让他做一些改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外面的国王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一种决心来改善，但是因为他能够如果有这方面的一种怎么样陶冶自己的这种精神的能力，那这样子就外上面有其他的这善知识大德的这种的加持教育，给予传法，给予教导，就这样子开宗明义这样的一些方向。那内呢就是自己呢就提起自己的智慧，有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的这种力量，然后来整体内外的这种力量来改善自己的行为，就是过君王如何改善，如何惩戒呢，就是以此对过去的这些借鉴对的事情，过去王做的事情，以及诚心的就是祈请这些国境当中的善者给予教导，然后提起心力和智慧来改善。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周还会继续。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